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节目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听书说话，多多在今晚要为你分享浅读的这本书，作者是来自澳洲的马格斯·朱萨克。这本书呢是一本小说，书名是《偷书贼》。书本里的故事是由死神来主述的，故事的起源是从死神三次偶遇偷书贼开始。顾名思义，偷书贼就是专门偷走的是别人的书。这本偷书贼的著书是一本反战小说，在2005年出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占据超过535周，而且被翻译成63种语言，全球销售超过1700万册。那么今晚呢，多多就陪着你浅读分享这位澳洲作家马格斯·朱萨克的作品《偷书贼》，听听《偷书贼》想传达给我们的讯息。书说话，今晚我们就来浅读澳洲作家马格斯·朱萨克的作品《偷书贼》。书中的故事呢，是以死神作为第一人称来主述的。故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快要十岁的小女孩丽塞尔，因为父亲参加反战组织而被纳粹抓走了，母亲无力照顾她和弟弟，只好把他们交由在慕尼黑的休格曼夫妇领养。可是利塞尔的弟弟却在前往慕尼黑的路途中因为生病而死去。当死神去收取利塞尔的弟弟灵魂的时候，这是死神第一次见到偷书贼利塞尔。偷书贼利塞尔第一次偷书是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当时雪花一直飘落，落在了偷书贼弟弟冰冷的遗体上。有两名年轻的掘墓工人艰难地铲着雪，一本黑色的书从其中一个人的口袋之中掉了出来，那是一本掘墓工人的手册。这个小小年纪的偷书贼利塞尔脸色苍白地捡起书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也是死神第一次与偷书贼的相遇。女孩丽塞尔告别了弟弟，她离开了墓园，与母亲继续着原本的旅程。他们搭上了前往慕尼黑的火车，火车的终点站就是偷书贼丽塞尔与母亲此生缘分的终结。后来偷书贼抵达了住在天堂街的寄养家庭，那是一对为了领取政府津贴的贫穷夫妇休格曼，他们要收养一男一女，也就是利塞尔跟他的弟弟。可是弟弟已经病死在路上，利塞尔战战兢兢地到达这个家庭。利塞尔的养父汉斯是个喜欢演奏手风琴的油漆匠，他的养母罗莎是个说话大声粗鲁的洗衣妇。这对夫妇其实都是好人，虽然利塞尔偷了掘墓工人手册，但是他并不认识字。养父汉斯在某一天发现了这本书，也看到了利塞尔对于认识字的渴慕。虽然说这本挖掘坟墓工人的手册并不适合小孩子阅读，但是汉斯还是尊重利塞尔的渴望。 这本书对于利塞尔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那是在寒冬下被随随便便埋葬的弟弟，以及和母亲流着泪的匆匆别离。为了安抚噩梦不断的利塞尔，养父汉斯每天晚上都会在床前为他朗读这本《掘墓工人手册》，一本关于挖掘坟墓步骤的书。之后，汉斯还是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在煤油灯旁开始教导利塞尔认识字，学习写字。文字就这样迅速地拉近了利塞尔和养父之间的距离。塞尔在天堂街认识了他此生最好的朋友鲁迪。当时德国不时的会有空袭警报，所有的人都必须躲到防空洞里。而就在大家因着空袭而心中充满恐惧与不安的时候，利塞尔开始为大家朗读，把文字的力量带给了在防空洞里的每一个人，让大家的心也因此安定下来了，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空袭警报。有一天，养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友的遗孤，也就是犹太裔的麦克斯前来投靠，但是因为当时是纳粹党执政，他们都是迫害犹太人的，所以养父就只好把麦克斯藏在地下室。因此利塞尔渐渐地和麦克斯成为了好朋友，每天他会为麦克斯读书，而麦克斯也自己画了一本书送给了利塞尔。同时利塞尔也因为第二次的偷书，让镇长夫人发现他对书本的渴望，进而常常借由利塞尔去送还送洗衣服的时间，邀请他到书房里念书。后来麦克斯离开了，养父汉斯也被征召入伍服役，利塞尔继续在镇长夫人那里偷书看，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日子。却因为盟军空袭慕尼黑，利塞尔的养父母以及朋友都躲不过这场浩劫，死神去带走他们灵魂的时候，再一次见到了利塞尔。因为利塞尔当时躲在地下室写他自己的故事，而因此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对照着战场上万人之间的争夺残杀，利塞尔却借由阅读和文字所散发的力量，让死神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面收取战场上的灵魂，一面思索人性的深奥。为什么人类一面展现残酷的杀戮，一面又有发自内心的关爱呢？在多年之后，死神前去迎接利塞尔的灵魂，死神坐在喧嚷的大马路旁，忍不住地感叹说，人呐，人性萦绕我的心头不去，人性怎么能同时间如此光明又如此邪恶呢？这就是偷书人的故事，一个独特的故事，也是引人入胜、力道强大的叙事。这本书不禁令人思想着，如果没有了文字，我们的人类什么也不是。小女孩利塞尔所展现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人性希望，在战火、贫困、残酷的环境中可以仰赖的希望。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介绍浅读的是《偷书人》这本书。的确，在这本书里让我们省思的是，人性好像一面双面刃，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坏。其实，当上帝所创造的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已经陷入了在善与恶、是与非的逻辑中。 很多人都认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却对这种说法感到很困惑。想一想，当人受过教育之后，并非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如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为什么还需要有人劝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使徒保罗他点出人性的症结是，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亲爱的朋友，人类是神所造的，神从来没有造坏的东西，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无论人变得如何堕落，神所造的善仍存留在他里面。只有神能够真正对付人生命中的罪，使人能够活出真正的良善和恩慈。我常想，如果亚当那时候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人类的历史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呢？分别善恶树所产生的是非黑即白，不是好的就是不好的，不是人生胜利组就是人生失败组。分别善恶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也因此衍生出竞争、比较还有输赢。而生命树的心思是天父的眼光，就是要祝福万物，各取所需，而不是彼此争竞比赛，只想输赢。这是多多读过偷书贼之后对照基督信仰而有的感触。天使意味绵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的每一天，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喽。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爱的为我降生。